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9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主日领念三中经中指出，历史掌握在天主手中，我们不可度麻木的生活。教宗期勉数字世界浮传者，强调通过网络把耶稣带给最遥远的人。教宗方济各接见乌克兰大使尤拉什，教宗批准册封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教会奥罗斯神父为真福。这位新真福于1953年遭前苏共政权杀害。在澳门举行的真福卡洛阿库蒂斯策划的国际圣体奇迹展览将延期至9月底。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不必恐惧，而要警觉。上主愿意我们如此。教宗方济各8月7日主日中午时分，在宗座大楼的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友诵念三中经前的讲话中，强调了上述思想，并特别论述了当天福音的两句劝言：你们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以及你们也应当准备。教宗指出，如果有时我们感到被气馁和焦虑所束缚，或因担心做不成，得不到认可和关爱，无法实现我们的计划而停滞不前，认为自己绝不会幸福，那么无需忧虑和不安，我们的历史牢牢地掌握在天主的手中。我们基于寻求解决之道，为找到一些能运作的空间，积累财富和资源，好能获得安全感。最终，我们生活在焦虑和持续的担心中。相反，耶稣让我们放心，不要害怕，要信靠天父，他愿意把你们真正需要的一切赐予你们。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上主守护着我们，不让我们睡着，不让我们随从懒惰而过一种被动和麻木的生活。相反，我们必须醒悟和警觉。事实上，爱意味着留意他人，发掘他的需求，乐于聆听和接纳，并随时待命。需要保持醒悟，不让自己麻木，也就是不要分心，不向内心的怠惰让步，因为在我们没有料到的处境中，上主也会到来。教宗表示，守护也唤起了责任感。在生命的终结，上主会要求我们对他托付给我们的财富做出说明，问我们是否忠心地予以守护和经营了。我们领受了这么多的财富、生命、信仰、家庭、人际关系、工作，以及我们所生活的场所，我们的城市、受造界。我们试着询问自己，我们是否照料了上主留给我们的这份财产？我们是否守护住这份财产的美妙？还是我们只为自己，为我们一时的利益而使用它们呢？谱写大事录第29章，国际青年浮传者聚会， 于8月5日至6日在墨西哥举行。教宗方济各借由视频讯息向与会者表达亲切的问候，说愿这聚会能提升你们的团体感，让你们感受到作为教会传教生活的一员。教会从不害怕前去与新的愿景和前沿相遇，你们要怀着创意和勇气宣讲天主的慈悲和温柔。这个聚会旨在提陈青年作为教会成员的意识以及建设教会的渴望。教宗认为这也是个在数字领域传教的重要机会。教宗在视频讯息中提到他最近在加拿大的访问，强调必须找出新途径，以便于向那些还没有遇见基督的人宣讲福音的核心。教宗期许他们发挥牧灵创意，在人们生活的地方接近他们，而且要找出聆听、交谈和相遇的机会。教宗鼓励青年不要害怕犯错，并重申一个走向世界存在边缘的受伤教会胜过于一个封闭在自己薄弱安全感里的病态教会。上主为了进入我们内而敲门，但他有时也从里面敲门，叫我们让他走出去。教宗提醒众人这一点，并祈愿在数字空间的传教工作能充满人情味。教宗邀请参与谱写大事录第29章活动的与会者成为该领域的慈善的撒玛利亚人，带去气息、支持与慰藉，使当代文化能认识天主，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天主的临在。教宗最后叮嘱青年们传扬耶稣的希望，特别是要带给那些最遥远的人，在话语中流露出爱德。愿在线活动有助于加强临在，从而在网络上增进共融，让耶稣临在于网络文化中。在视频讯息的结尾，教宗向与会的数字世界服传者们颁赐了降服。教宗方济各8月6日上午在宗座大楼接见了乌克兰驻圣座大使尤拉什。现年53岁的尤拉什今年4月7日向教宗呈递了到任国书。他在推文中谈到这次与教宗的会晤，表示乌克兰期待教宗的来访已有多年，尤其自战争开始之后。教宗方济各最近从加拿大返回罗马途中的记者会上谈到前往乌克兰的可能性。他在回答记者们关于未来国际之旅的提问时表示，我说过我愿意去乌克兰。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今年7月8日曾向意大利电视新闻台表示教宗有意去乌克兰。加拉格尔宗主教说，教宗确信如果他能进行一次访问将会有积极的效果。他也说过他将去乌克兰，并一直表明愿意访问莫斯科，也愿意会晤俄罗斯当局。宗主教甚至表明教宗方济各从加拿大回来后，我们将开始真正研究这些可能性，即教宗出行的可能性。教宗方济各一直为乌克兰发出呼吁，他在7月31日诵念三中经之后再次提到乌克兰，说他在加拿大访问期间从未忘记这个饱受折磨的国家。教宗指出，如果客观地看待现实，考虑到每一天的战争给这个国家的人民也给整个世界造成的损害，唯一当做的有理智的事该当是停下来并展开谈判，让智慧来启发和平的具体步骤。教宗方济各8月5日接见了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 授权该部会颁布法令，册封在1953年遭前苏共政权杀害的乌克兰天主教希腊礼教会的奥罗斯神父为真福。法令同时也承认其他五位天主忠仆与婢女的英勇圣德，宣布他们为可敬者。奥罗斯神父1917年7月14日出生于匈牙利东部比里村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父亲是天主教希腊礼教会的神父，在奥罗斯两岁时失踪。奥罗斯九岁时又失去了母亲。1937年他进入乌克兰与匈牙利交界处的乌日霍洛德修道院，1942年6月18日被注圣为独身司铎。禁铎后他开始在一些村庄堂区任副本堂神父，很快他因对穷人的热爱而受到人们的爱戴。1943年由于战争之故，奥罗斯神父在斯洛伐克西侧附近的巴尔卡参加了培训随军司铎的课程。1944年他的家乡遭苏联红军占领，并被强行合并到苏联。随着强行合并，共产政权对天主教希腊礼教会的迫害开始了。奥罗斯神父受到压力，要求他转入俄罗斯东正教会，但他不从，坚持忠于教宗。1949年牧灵活动遭禁，所有天主教希腊礼教堂关闭，但奥罗斯神父继续秘密地开展牧灵工作。1953年苏共政权对他发出了逮捕令，他曾试图逃跑，但在8月28日一名警察在西利采村的火车站拦截了他，将其处死。这场谋杀很快被视为殉道事迹。奥罗斯神父的遗体一直被秘密保存起来，直到苏联解体为止。他的英勇事迹始终铭刻于信友的心中，信友因他的转导获得恩典的事迹频频传出。圣座丰盛部颁布的法令也承认了五位天主的忠仆和婢女的圣德，他们是天主的忠仆伊苏安多尼戈麦斯，教区神父，1895年3月26日出生于哥伦比亚的埃尔桑图阿里奥，1971年3月23日在麦德林去世。天主的忠仆方济哥加布浅会士，日那亚的谦卑者，原名若望若瑟本奇，方济哥微笑爱德救济机构和耶稣圣婴小婢女会的创始人。1898年4月21日出生于意大利热那亚，1969年2月9日在热那亚去世。天主的忠仆若望桑切斯埃尔南德斯，西班牙耶稣圣心教区工人联合会神父，耶稣基督司祭俗世婢女会创始人，1902年11月9日出生于西班牙的坎皮略新镇，1975年7月18日在马德里去世。天主的忠仆维笃科艾略德阿尔梅达，俗世主会会士，1899年9月22日出生于巴西的萨卡拉门托，1987年7月21日在巴西的瓜拉廷格塔去世。天主的婢女玛利亚塞琳娜坎纳纳卡尔，圣母污染原罪乌苏拉修女会修女，1931年2月13日出生于印度的昆丹努尔，1957年7月26日在坎努尔去世。信仰通讯社消息，在澳门展出并获得巨大成功的国际圣体奇迹展览将于今天8月9日重新开放，并延期至9月底。据主办方澳门天主教文化协会介绍，鉴于澳门进入疫情防控稳定期，6月17日至7月31日圆满举行的圣体奇迹国际展览 将重新向公众开放，并延期至9月30日，以满足广大信众和参观者的需求。圣体奇迹国际展览由真佛卡洛·阿库蒂斯策划，至今已被翻译成17种语言，先后在五大洲许多城市展出，并得到了宗座的认可。澳门天主教会强调，科学与基督信仰之间不仅没有对立，并能彼此启发。年轻的真佛留给世界的伟大珍贵遗产，利用照片和历史叙述，展示多个世纪以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发生并获教会认可的圣体奇迹。其次，从天主教文化与科学的角度，让人们从不同视觉探索背后远比科学研究本身更加深刻和重大的意义。6月17日至7月31日，圣体奇迹国际展览在澳门举行，澳门也是首个举办这一展览的亚洲教区。澳门教区主教及澳门天主教文化协会主席李宾生主教以及澳门旅游局、教青局等官员出席了剪彩仪式，共同见证这一珍贵的时刻。澳门天主教文化协会官网推出了圣体奇迹国际展览专页，详细介绍了丰富的相关信息资料，特别是真佛卡洛·阿库蒂斯的生平，以供各界人士无论天主教徒与否进一步认识了解圣体奇迹基督信仰历史和见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71》，正面正向情绪第24节，正向积极关系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信仰与人际关系，基督宗教信仰对人际关系的教导，最后是培养和增强正面积极与良好的人际关系。信仰与人际关系，相信很多人都曾有类似的经验，就是当人感到处于众叛亲离的困境，与身边四周的人的关系都破裂结束了，自己孑然一身时，为了排内心的忧闷苦楚，会不禁仰天长叹，抒发悲愤之情，但心底下认为仍与超越人性的超越界有相连关系的。基督宗教信仰对人际关系的教导，如果被问最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大多数人都会将好的人际关系排在列表的前列，健康、美好、融洽的人际关系也许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让生活变得愉快。即使健康状况不是很好，如有爱的关系也可以享受生活。我们可以赚得很多的财富，但如果与家人、朋友、配偶的人际关系破裂或浅薄、抽离，生活就会感到空虚乏味。一个有爱的家庭和好朋友的穷人，比一个在关系上贫乏的富人富有得多。基督宗教信仰的中心是爱，天主造物主对人的爱，人与人之间的爱。圣经将积极、健康、正面的关系列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这可从福音的记载例子看到有关正面、积极 和健康的人的关系真貌。法利赛人听说耶稣使撒杜赛人闭口无言，就聚集在一起。他们中有一个法学士试探他，发问说：师父，法律中哪条诫命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也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与此相似，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这两条诫命是神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可以说是概括人全部的生活情况。天主出于爱创造人类，人类选择离开天主后，天主因爱而救赎人类，并赐予圣神光照引领回归天主怀抱，得享天主子女的自由，成为与基督一起的天国继承者。可还记得要理问答第一条，问你为什么生在世上，答为恭敬天主救自己的灵魂。恭敬天主就是爱慕天主，侍奉天主。这很清楚把信仰的最基要的中心指出，那就是天主与人建立一个个人化的关系。与天主的个人关系就像与在我们生命旅途中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认识天主并被他认识。人的被造是为了与天主建立关系，并不仅是去教堂阅读圣经。然而在现实生活，根据我们自己可能曾发生过的人生或生活中破碎人际关系的经验，有时真的很想质疑积极正面健康的关系是否可能存在，是否有可能建立良好年复一年的稳固人际关系。
耶稣基督的宗徒们对初期教会的众信徒都提出了要如何活出基督信仰着重的健康、积极和正面的人际关系。宗徒们提醒并指出，基督信徒要建立的人际关系的钥匙是爱、谦逊、服务、忍耐、接纳和包容。圣保罗宗徒谈论人与天主的关系时，提醒信众们说，你们该如天主所拣选的所爱的圣者，这说明天主在爱中仁慈地拣选了并把我们分别出来归于他自己。他继续阐释，每位基督徒都是基督的庙身，提醒信众要注意彼此之间的关系。你们该穿上怜悯的心肠，仁慈、谦卑、良善和寒忍。如果有人对某人有什么怨恨的事，要彼此担待，互相宽恕，就如天主怎样宽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宽恕人。除了在生活上处理可能发生的负面事件和情况的态度之外，保禄宗徒更指出在信徒间要增加积极正面的健康关系。在这一切之上，尤该有爱德，因为爱德是全德的联系。如果要生活出积极的人际关系，最重要的力量是来自与基督的关系。圣保禄宗徒写说，还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内心中作主。你们所以蒙召存于一个身体内也是为此，所以你们该有感恩之心，让基督的话充分地存在你们内，以各种智慧彼此教导规律，以圣咏、诗词和属神的歌曲在你们心内怀着感恩之情歌颂天主。圣保禄宗徒总括他的教导与人际关系的动力都是基于信徒与基督的个人关系。他写说， 你们无论做什么，在言语上或在行为上，一切都该因主耶稣的名而做，借着他感谢天主圣父。事实上，要强化人际关系，不只是着重圣经的教导，也要配合心理学对人的本性、人际关系、强化成长方面的建议。例如，回溯过去，我们以前曾有过人际关系的经历，可能同时有积极和消极的时刻。我们若忽视负面的互动，或忘记快乐的互动，那么这样的态度是永远不会帮助改善关系的。只有放下负面的关系经验，积极的培养正面、积极健康的关系，才能与他人建立牢固的联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耶稣的教导，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因此，我们要善解人意，关注他人的需求、愿望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总括来说，建立人际关系是生活的艺术，要求我们要不断地增强自我的认识和对他人的认识，并且善用沟通技巧，怀着爱、聆听、接纳、包容的度量，对己对人。如此，我们能从积极正面健康的人际关系得益，并享受愉快幸福的人生。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71，正面正向情绪第24节，正向积极关系第三部分。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72，正面正向情绪第25节，正向思维。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一个真正的基督信徒必须能为耶稣受苦和受辱，在一切困境磨难中宠辱不惊，依靠天主的力量，必能战胜生活中的困难和风雨。圣依纳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